第四篇启示录里的三一神，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，在启示录里对神的所事是有终结而完全的启示。神是三一的，我们都常听到三一神这词，在神的启示中这是一件重大的事。然而许多世纪以来，大部分基督徒并不充分了解三一神这个词的意义。启示录对一切事的启示都是终极的，因此对于这位三一神也是启示的更深入、更高超、更丰富。我们看过在启示录里关于基督的启示和耶稣的见证呢，是终极的。本篇信息里我们需要看见这本书对于三一神的启示也是终极的。启示录一章四到五节说，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世习世以后永世的，从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，从死人中的守生者，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那今世习世以后永世的，就是永远的父神。神宝座前的七灵就是神运行的灵，也就是灵神。那对神为忠信的见证人，对教会为死人中的守生者，对世界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就是子神。这就是三一神，他是永远的父神，习世今世以后永世。他是灵神，为着神的工作是七倍加强的灵。他是子神，是神的见证人，神的见证，神的彰显，为着教会新造是死人中的守生者，为着世界是地上君王的元首。恩典与平安乃是从这样一位三一神分赐给众教会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神是全能者。在希伯来文，神的意思就是大有能力的一位。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神不止大有能力，更是全能的，在每一方面、每一种情形、对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都是有能力的。神的名称说明他是全能者。这位全能者是主，主是说他是宇宙的拥有者，或者说他是全宇宙的业主。在宇宙中他是管理者和权柄，不论我们或别人所说的都不算数，但神说的都算数，因为他是主。他说是就是，他说不就不是。他不单是主，是拥有者和权柄，他更是主人。整个宇宙包括天使和所有的人类都在他之下。我们有一位主人拥有我们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属于谁，但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喊说，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属于他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们的主。启示录一章八节说，主神是阿拉法，也是俄梅伽。永远全能的神是阿拉法，是开始，是为着起始，也是俄梅伽，是终结，为着完成他永远的定旨。他在创世纪是阿拉法，现今在启示录是俄梅伽，凡他所起始的他都必完成。在行政上，他从亘古开始了宇宙性的工作，现今还在继续，将来终必完成。神也是习世今世以后永世的一位。耶和华之名就是这个意思。在希伯来文里，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，他是那我是，表征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一位。我是这名称不仅指明他存在，更指明就正面的意义来说，他就是一切，他是生命，是光，是其他一切正面的事物。你需要生命吗？神就是生命。你需要光吗？神就是光。你渴慕圣别吗？神就是圣别。神不但从亘古存到永远，他还是一切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曾经看过，我们的神是三一的。神是三一的，就是说他是父，他是子，他是灵。要彻底明白三一神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圣的三一远超我们人头脑所能领会。 所以不必在这里多绞尽脑汁，却要多运用你的灵来实化，来经历父子灵这位三一神。首先，这位全能的神乃是父，父一点不差，就是神自己。他是父，意思是说他是源头，父也是主。而且一章四节说得很清楚，他是那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一位。启示录里所说三一神的次序和马太福音里的次序不同。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三一神的次序是父子圣灵，但是在启示录1章4节5节次序更改了，神的七灵列在第二位，不在第三位。这启示神七倍的灵功用和加强的重要。在新约书信的开头只提恩典和平安从父和子归于受信者，但是在启示录又加了圣灵，恩典与平安从父和子也从灵分赐给众召会，这也表明为着神的行动急需那灵，以对抗召会的堕落。那么为什么启示录中灵在神圣三一的次序占了第二位呢？因为到了启示录，时代转移了，从子转到了灵，启示录是灵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那灵七倍加强了。启示录一章四节的灵是神加强的灵，因此称为七灵。七灵无疑是神的灵，因为四节五节将其列在三一神中。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天然有限的头脑想来明白圣经，按照我们的观念，七灵必定是指七个灵，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的七不是说七个不同的灵，它乃是指一个七倍加强的灵。七是神时代行动中完整的数字，而十二是神永远行政中完整的数字。例如神创造地的工作是六天加上安息日，一共是七天。不仅如此，圣经里有七个时代，为着神今日的行动，召会的数字也是七。启示录里的七印、七号、七晚都是为着神时代的工作和行动，所以七倍的灵乃是神今日行动中加强的灵，它是神的七灵，为着神的行动。七既然是神工作中完整的数字，七灵就必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。在本质和存在上，神的灵是一个，在神行动加强的功用和工作上，神的灵是七倍的。就如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的灯台，在存在上是一个灯台，在功用上是七盏灯。使徒约翰写启示录时，召会已经堕落了，世代又是黑暗的，所以神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。我们知道有一种灯泡可以调节三种光度，不需要太亮的时候可以把它调得较暗，而需要光的时候可以把光逐渐的加强。同样，灯台上的七个灯盏乃是七倍加强的光。在四福音书里，神的灵是一度，因为那时候不需要太亮，然而召会堕落了，世代也变得极其黑暗了，因此需要七倍加强的圣灵。这样神的一灵成了七倍的灵。在存在上，圣灵就像撒迦利亚书的灯台那样是一个，但在功用上，圣灵却是七。神的七灵是羔羊的七眼，眼睛是为了行动，如果我们瞎了就难以行动。在神今日的行动中，羔羊为神的七眼，基督为神的羔羊，有七个眼睛。羔羊的七眼是为了鉴察、观看并传输。当我定睛看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有我的一些成分传输到他里面。我们常说彼此相爱，但你怎么知道别人爱你呢？爱能借着眼睛传送，若是你爱我而看我，你的眼睛就会把爱传到我里面。当基督以他的七眼看着我们的时候，起初可能会叫我们害怕，但到后来这七眼要把基督的元素传输到我们的里面。今天圣灵就是基督的七眼。好多基督徒争辩地说神的圣灵和基督是分开的，但圣经说圣灵就是基督的眼，难道你的眼睛和你是分开的吗？这个说法简直是荒唐。 这个说法简直是荒谬的。我若注视你的眼睛，就是看着你，而你若用你的眼睛望我，也就是你看着我。人的眼睛就表示那个人，说圣灵和基督是分开的，与圣经纯正的启示并不符合。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的眼睛和那个人是分开的呢？所以这件事没有争辩的余地。我们看过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眼睛，这就是说那灵就是基督，我的眼睛就是我，我看着你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当然就看着你，我若没有眼睛，我就不能看着你，因此那灵这基督的眼睛不可能与基督分开，它是基督的眼睛注视着我们。我们的经历也能够证明这一个，一天过一天，我们感觉到有一位在一直看着我们，这一位就是那灵，也就是基督自己。要是那灵不是基督，我们会觉得那灵和基督两位在看着我们，说那灵与基督是分开的，等于把基督的眼睛挖出来与它分成两下。所以说那灵与基督是分开的，基督不是那灵，乃是不合乎圣经的。基督和那灵是一，就像我们的眼睛和我们是一一样。基督不是瞎眼，他有七眼，经常把他自己的元素传输到我们的里面。有的时候他像聚光灯一样的检查我们，照着我们说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跟丈夫争吵呢？赶快住嘴。你难道没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一天过一天，我们经历这位检查、观看并传输的基督，他通过他的眼睛来检查、观看并传输，他的眼睛就是那灵，而那灵就是他自己。你若不信，你就会错过这个祝福。七眼也是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，这一点比较难你明白。基督借着七盏火灯的照耀，把神的行政执行出来。今天在众召会中间实在是这样，当基督注视我们、看透我们的时候，也就照亮我们，并且执行他的行政。有许多次当召会的长老们商量事情的时候，都感觉到有七盏的火灯照亮他们。这就是基督界的七盏火灯的照料，执行神的行政。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往全地去的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七眼都跟着我们。事实上他甚至在我们的前头，先在目的地等着我们。有好多圣徒不喜欢去某地的召会，就搬到另一个地方，他们以为换一个地方会更好，但是到了新的地方之后，发觉那灵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。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搬到本来不该搬的地方，到达的时候那灵迎接并且说，回去，不可留在这里。今天那灵已经奉差遣往全地去，他布满在每个角落，这就是三一神的奇妙之灵。我们把启示录读了又读后，发现其中有26项指明子是什么，刚好英文有26个字母。我们可以说基督是从 A 到 Z 的每一个字母，可用于组成任何一个英文字，不论是光，不论是爱字，我们能以基督构成任何正面的东西。有了单字就可以组成句子，再组成段落，成为章节，以致整本圣经。整本圣经都是由基督所组成的。现在我们来简单的来看启示录中基督这26个方面。子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，而基督是为神所高以完成神经纶的一位。子是忠信的见证人，他是神的见证人，虽然他是神，他也是神的见证人。若不是借着他，我们就不能知道、看见并得着神，他把神见证出来。子是使人中的守生者，在宇宙中神有两种创造，他第一次工作的创造和他第二次工作的创造。我们都知道神第一次的创造，但没有多少人熟悉他第二次的创造。神第二次的工作是复活，首先他创造了万物，以后他使万物中的一些东西复活， 把他们迁到另一个范围领域，就是复活的领域里。我们是在神头一次创造里，还是在他第二次的创造里呢？我们的身体还在神头一次的创造里，然而我们的灵是在他第二次的创造里。我们的灵重生了，就是再被创造过，因此灵属于神的第二次创造。在神的这两种创造中，基督都是首先的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，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。启示录一章五节告诉我们，他是死人中的首生者，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我们也要跟着他复活。这里从死人中的首生者，指明神在复活里的创造，这表征一个新的开始。神第一次的创造有一个开始，神在复活里的第二次的创造有另一个开始。当我们得重生的时候，就经历了神第二次创造里的新开始。子是地上君王的元首。共产国家虽然反抗基督，却在不知不觉中用了基督的年历。按照历史，你用谁的年历，你就服在谁之下。你用某君王的年历，你就那君王的统治之下。同样，共产党人都在耶稣基督之下，因为他们用他的年历，他们称之为国际年历，其实是基督的年历。这样，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承认了他的元首。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位独一的元首，今天全人类都在用基督的年历，都在他的治理地下，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子民，他是万国的元首。耶稣可以对共产党的人说，你们在反对我，但我要使你们做我的子民，我要使你们用我的年历，你们会没有选择的在我的管制之下，因为我乃是地上独一的元首。子是神的儿子，作为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自己，他是具有神性的真神。子也是人的儿子，作为人子，他是真人，带着人性，他既是神又是正确的人。子是首先也是末后的，是初也是终，是阿拉法也是俄梅伽。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些词感到不解，觉得太重复，以为首先的初阿拉法还不是一样吗？而末后的中俄摩嘎不也是一样吗？其实这不是重复，而是说到不同的方面。那首先的不一定也是初，首先的只是说你是头一个，没有任何事物在你以前而已。然而初就不仅是指头一个，更是说到有些事情是从你开始。那么阿拉法和初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有的事情可能只是开始，但没有内容，也没有延续。但作为阿拉法和俄梅嘎，就是说你是其中完整的内容和延续。基督是阿拉法和俄梅嘎，就是希腊文第一个和最末了的字母，指明他也是其他所有的字母。首先的和末后的只是说出最先的及末了的，并没有开始或终结的意思。要做初做终，你必须有行动。基督不只是首先的，他也是初，他也是神经轮及工作的开始。神的工作开始于基督，也要终结于基督。这基督也是神工作的内容和延续，因为他不只是始终，也是阿拉法和欧米伽。换句话说，指耶稣基督乃是一切，他是首先的和末后的，是神工作的初和终，也是神工作的内容和延续。因为从阿拉法到俄梅嘎是希腊文全部的字母，我们可以说基督是每一个字母，可以用来造字、造句、写段落、写文章，一字写成书。哈利路亚，他是一切。这位包罗万有的子是那活着的，他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这位活着的又是那圣别，他有神圣别的性情，使人能圣别。基督也是那真实的，在任何方面他都是真实的。 在19章11节我们看见基督是那忠信的，配得我们信靠，子也是那阿们，阿们有很多意思，实际是的，但愿如此等等，他是那阿们，意义远超过我们能说的。启示录3章14节告诉我们，子是神创造之物的原始，或者说起源，这是个重要的观念。翻译圣经的人在这句话上感到棘手，有人认为说基督是创始者，不是起源，然而这里的意思不是创始者，乃是起源，基督是神创造宇宙这行动的起源。子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这意思是说他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枝，这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他是一切，作为根他是首先的，是初也是阿拉法，作为枝子他是末后的，是中也是欧米伽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，子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也是羔羊，他是那狮子羔羊，对仇敌来说他是狮子，对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来说，他是那亲爱宝贵的羔羊。子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是指他的权柄，万主之主是指他做元首的身份，他是全宇宙的权柄，是全宇宙的元首。子是神的话，也就是神的彰显，基督是话，因此他与圣经是一。不要读圣经而没有读他，也不要只接触圣经而没有接触他，我们每次来读圣经必须认识他自己就是神的话。在启示录22章16节我们看见子是晨星，马拉基书4章2节启示他是日头，但这里启示录启示他是晨星，他做日头主要的是与地上的人有关，但他做晨星是与那警醒等候的信徒有关。对于那些警醒等候他回来的人，他会像晨星一样的出现，虽然我盼望见到他如同日头一般，却该等候他像晨星出现。我们都爱他做晨星一面，他也要这样向我们显现。启示录21章23节启示基督是灯，里面有神做光，光就是灯的数值，而灯把光照射出去，神是基督的数值，基督把神照射出去。在21章2节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妻子，这还是基督是丈夫，要娶神所救赎的人为妻。最后基督是另一位天使，奉神差遣完成神的使命。旧约里基督好几次显现为耶和华的使者，来照顾神的子民，以完成神的计划。在启示录里他再一次是天使，奉神差遣以完成神的定旨。如果我们把以上26项放在一起，我们就能看见一幅清楚的意象，认识子的所事，父和灵与子等是一。若没有指这么多方面的琐事，就不足以充分的彰显父灵，也没有那么多可彰显的了。